谁也不曾想到，被视为世界之都的纽约，在今年春天成为了新冠疫情的中心。纽约州政府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纽约州累计确诊病例达32万7千人，2万多人死亡。过去2个多月来，纽约疫情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新闻、分析、预测层出不穷。那么，真实的纽约抗疫是怎样呢？联合国新闻对纽约一位重症监护室护士进行了采访，请听张丽的报道。
如果你现在身在纽约，你一定会在每晚7点听见纽约人在窗台发出的呼喊，不似欧洲人在阳台上用音乐表达心声。纽约人以更直接的方式为抗疫一线的卫生工作者打气加油，同时也鼓舞彼此共度难关。来自菲律宾的卡洛是纽约北部威斯特切斯特郡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卡洛表示，这些呼喊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这些呼声非常温暖人心，有时候让人十分鼓舞。每天的工作可能十分艰巨，新冠疫情让情况更加糟糕，有时候要照料多个病人，有时候也会感到沮丧。虽然你可以完成，但你还是会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你听到人们鼓掌欢呼，你意识到一切都会好的。当我感到疲惫时，我听到这些呼声，我就又想回到工作岗位。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帮助患者以及相信我的人。
威斯特切斯特郡是大纽约都会地区最早出现新冠确诊病例的地区之一。卡洛所在的医院确诊了纽约州首批病例，该郡至今仍有3万多累计病例。
大约在2月底，我开始对新冠患者提供照料。当时有1、2名新冠患者，所有人都在说出现新冠病例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新冠病例。在高峰时期，我要负责照料9名重症患者，那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我有3位护士配合我一同工作，其中包括一名照料母婴的护士，他们协助我提供药剂。我得负责所有9位患者。
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新冠患者，卡洛所在医院在原有的18张重症病床基础上扩建了20多张病床。卡洛每周3天在病房工作，每次值班12小时。他表示，对于一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来说，最繁忙的时刻就是确保所有患者的药剂得到及时替换，以保持他们的情绪镇定和血压的稳定。
Yes, so COVID is an infectious process.
新冠病毒感染人体后，对肺部充氧功能带来挑战。我们让患者使用高 PEP 通气，以此获得生还机会。这些病人还有可能发生败血症，这意味着感染已经遍布全身。这时他们的血压降低，我们需要给他们用药以保持血压稳定。我们还需要让他们保持镇定，以便其能够配合进行呼吸管插管。我们要给他们服用药物以免除痛苦。这其中一些工作也是我作为一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的常规工作。
3月下旬，纽约州长科莫宣布在纽约州实行居家隔离令。在4月上旬，纽约的疫情达到了高峰。政府数据显示，当时纽约州每天新增患者在最高时超过了10000人，医院病床和个人防护设备一度告急。与此同时，全美7000多万名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参与到了救援纽约的行动中来，国际社会以及私营部门纷纷捐资捐物，帮助纽约渡过难关。例如，联合国纽约总部为其所在的东道城市捐献了25万个口罩。卡洛表示，纽约政府实施的在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有助于减少入院患者人数。
政府一直在呼吁人们在家隔离，这是停止或减少入院人数的方法之一。否则，人们持续接触聚集，更多人会感染入院，医院将不堪重负。 在物资方面，我们医院有足够的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我们制定了有关口罩存量的政策，防护服也有足够的存量，所以我们尽量做好准备。
卡洛表示，为了减少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建立了一个指挥室，医护人员每天前往领取工作服，并在结束工作后归还。
So how to protect myself? We are given the N95.
我们不仅佩戴 N95 口罩，我们还在上面加一层手术口罩。我们还佩戴护目镜，后来还提供面罩以及手套。同时，我们有护士团队。我是重症病房的护士，一名非重症护士帮助我开展工作，提供药剂。因此，当我进入重症病房，我有其他需要时，就让这位护士提供。这样我就不用来回出入病房，穿脱防护服或口罩，这样也可以节约防护服的使用。
随着纽约地区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曲线趋于平缓，卡洛需要照料的患者也在不断减少。他表示，从全美各地赶往纽约的医护人员和遵守规定居家隔离的民众都功不可没。
就在人们为我们鼓掌，认为我们是一线英雄时，我想为那些遵守州长和市长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政策的人们鼓掌。这让纽约的疫情曲线得以下降或是趋于平缓，让我们得以控制病毒蔓延，专心照顾住院患者。我们现在患者也在减少。此外，回顾这些日子，我也很感激那些非重症病房的护士，他们在这艰难的时刻加大努力，提供帮助。许多人都是从美国各地前来援助，一些护士来自母婴卫生组，一些来自肿瘤组或大学医务室。最初他们都有点害怕，但最初走出了安全区，向我们伸出援手。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给力。
目前纽约州的居家隔离令将于5月15日到期，届时能否延期，城市是否重新开放，哪些地区能重开，仍是未知数。纽约州近日宣布，将监测感染病例数、医疗能力、检测能力和接触者追踪能力四个核心因素作为重开的标准。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